兄姊妹平安。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啊，大家要注意身体。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见一大块冰块，觉得挺新奇的，好久没见到过。冰块对这个降温有没有好处啊？哎，有的啊。我们学过物理都知道，那个融化的时候啊，它是冰块融化的时候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其实古代的人，你看又没空调又没电风扇，他就靠这些老方法来降温，对吧？哎，喝点冰水是吧，吃着冰西瓜。那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古代人通讯靠什么方式呢？他也没有微信，也没有 QQ 是吧，也没有电话，怎么办呢？对，写信啊，写信是个好方法，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封书信啊，保罗的书信啊，腓立比书。我们大家先把圣经打开啊，没打不来，也没圣经打开了啊，就看上面吧。腓立比书1章1到11节啊，我们会有几次把这个腓立比书讲一下，因为正好，其实博望在这里啊，教会是在建造拓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遇到的这个光景，我们也会遇到。好，我们看腓立比书的1章1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圣父来的福，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做人祈求的时候，
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的
基督的日子。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依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教会的元首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来讲话。求主也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的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你的教会。愿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的建造，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和神使用的仆人。赞美你，感谢你，带领以下时间的分享，求主圣灵来高抹你的出口，也赐福每位弟兄姊妹，预备我们的心。求主也吩咐一切的恶者远离我们，也除去我们的打盹和瞌睡。求你也看顾今天普天下各地真正属你的教会的敬拜，求你赐下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就是今天来分享腓立比书的1章1到11节这一段啊，那我们借着腓立比书啊，我们相信对教会的建造是有帮助的啊，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也会遇到。盼望蛮有恩慈的神啊，给我们带来光照啊，给我们带来帮助。这一封书信啊，在读的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 这是一封洋溢着爱的书信，是吧？洋溢着爱和喜乐的书信。它其实它同时也是一封团契书信。说起腓立比教会的建造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神的恩典啊，是上帝很特别的带领。大概在主后啊，就是主钉十字架之后20年的样子，有一天下午，有几个人风尘仆仆的啊来到了这个腓立比城。这几个人其貌不扬，马路上走在大街上看到了人也不会注意，但是这几个人后来成为搅动天下的啊一群人。他们当中有谁呢？啊，有希拉，有年轻的提摩太，有医生路加，以及他们的领头的保罗。他们其实本来不准备去腓立比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建立是神特别的带领呢？他们本来是不准备去腓立比。我们看了个地图啊，然后这个在使徒行传16章6-10节哦，先读一下那个吧，使徒行传6章6-10节。我们和大家今天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做基督的仆人啊，做基督的仆人。使徒行传16章讲到了腓立比教会的建立。第六节啊，我来读一下啊，你们看着就行了。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里有异象献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城里住了几天。你讲这个地点你可能没什么概念，你看地图就知道了。他们原来在亚细亚一带地方讲道，亚细亚是在哪啊？然后呢经过弗里加、加拉泰呢，弗里加、加拉泰在这边啊，然后到了美西亚，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他们本来往上走的吧啊，但是耶稣的灵不许啊，圣灵不带领拦阻他们，后来他们就经过美西亚到了这个特洛亚啊，到了特洛亚，然后在夜里面保罗看见了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啊，马其顿在这边啊，马其顿人在夜里面在梦里面说啊，请你过来帮助我们。通常我们讲这个叫马其顿的呼声，对吧？哎，马其顿的异象，保罗领受了个这异象，就知道上帝要带领他们去什么马其顿啊。后来他们从特洛亚开船啊，特洛亚在开船，然后到萨摩特拉啊，就这个地方，然后呢到了尼亚波利，哎，最后就到了腓立比啊。腓立比是他们到欧洲的第一个城啊，第一个城啊，他们到欧洲建立的第一所教会，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是欧洲的这个马其顿的住房城啊，罗马的住房城，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腓立比城建于主前四世纪中期，然后是以腓力二世的名字命名。这个腓力二世是谁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腓立比的意思就是腓力的城啊，就是腓力的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啊，就叫腓立比。后来这个到了主前20世纪啊，腓立比就被罗马帝国给征服了，成为罗马帝国一个很重要的要地啊，重要的要地。他在政治、社会和生活形态上面都受到罗马的影响。那里啊住着很多罗马的退役的军官。那里的腓立比的居民以自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公民而感到骄傲自豪，所以这是腓立比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上帝国度啊在欧洲拓展的一个桥头堡，对吧？哎，上帝国度呢，马其顿就到了欧洲了啊，腓立比的地方是属于欧洲了，是上帝国度，是教会在欧洲拓展的一个桥头堡。 他们来到腓立比的目的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宣扬神恩惠的福音，对吧？宣扬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在腓立比书刚才的一章二节啊，就讲到了，对吧？哎，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啊，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当时书信的一个格式。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写过信啊？中国人写信有个什么格式啊？先写收信人，对吧？啊，亲爱的某某，然后就开始写这个，就是主体了，对吧？啊，怎么了？怎么怎么？最后落款的是什么？写信人。但是当时的这个书信啊格式不是这样子的，当时是先是写信人，我保罗，耶稣基督仆人啊，然后写收信人，写给你们啊，凡住腓立比，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等等。先写信人，后讲收信人，然后就是问候语啊，然后就是问候语。其实你如果你写过电子邮件，你有没有写过电子邮件？你看电子邮件就发现，哎，电子邮件好像也是这个格式，上面第一行发信人，然后呢你要写收信人或者抄送谁，然后再写正文，对吧？所以当时这个收信格式是这样子的啊，写信人、收信人、问候语。保罗在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不简简单单是个问候语，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祝福，就好像是旧约大祭司的祝福一样啊。我们知道旧约大祭司的祝福在民数记的6章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保罗在这里就好像一个什么祝福，大祭司的祝福一样，他祝福收到信的百姓们啊，上帝的百姓们，感谢神。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啊？是恩惠的福音，对吧？平安的福音。是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这恩惠平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换来的，所以格外的什么宝贵。所以你想看，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和大家问安，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平安可是来之不易的，这个平安可是有人为我们死了才能换来的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而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不被魔鬼控告了，你不被罪恶辖制了，你能够在暴风雨中也能够平安，这种平安知道吧？哎，你在逆境中仍然能够感恩的这种平安，所以这种平安是格外的来之不易。那我们看保罗他们当初去见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啊，其实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去腓立比教会啊，你看一般来讲，保罗之前见教会的时候，他到那个城市先去哪里啊？哎，先去犹太人会堂，这是一个好的地方，然后去传扬福音。但是腓立比他会堂都没有，犹太会堂都没有。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按犹太人的规定，他们要有10个犹太男子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会堂。但是腓立比既然一个会堂都没有，说明他们连10个犹太男子都没有啊，10个家庭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难度啊。但是上帝是有奇妙方法的，上帝带领保罗他们呢就去河边，因为犹太人他就算没有会堂，他也会聚在一起祷告。果然在河边呢碰到了一群妇女啊，近前的犹太妇女在那里祷告。这其中就有一个人，他们对着他们讲道，有一个人就信了，叫吕底亚啊，我们那个教会的谢姊妹他那个网名叫吕底亚啊。后来主就开导吕底亚的心，让他信了主啊。这个吕底亚可不简单，他是卖布匹的，卖紫色布匹的，可是家庭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因为卖紫色布匹的可不是卖给穷人的啊，要知道紫色布匹一般是王室的穿的啊，所以他家庭条件非常好，他就邀请保罗他们去他家。后来呢，更多的妇女信主加入腓立比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啊，很有可能一开始就在他的家里聚会的。所以感谢神。但是呢，你以为 你以为到这里就一帆风顺了吗？哎，不是的啊，他们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保罗都被拉去什么，关到牢里去了。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啊，那因为保罗当时挡了一群人的财路啊，那群残忍的人，他们利用一个使女，利用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啊，我们熟悉这个故事吧？哎，利用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啊，行巫术，然后得财力。后来那个使女啊，那个行巫术的使女，老是在保罗旁边叫啊，哟，这群使人是至高神的仆人，这群人是上帝的仆人，因为魔鬼他能认出来。后来保罗就心中愁烦，对吧？本来不想理的，后来讲我吩咐啊，你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的名从身上出来。后来那些人的财力就没了啊，后来他们就把保罗抓起来，扒了他的衣服啊，打啊，拿棍子打啊，这也是在使徒行传16章记载的，拿棍子打，后来下到监里。你想看建造教会更容易啊，哎，上帝的做上帝的仆人更容易啊，哎，不容易啊，被人打的，要被坐牢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教会仍然在受到逼迫，很多神的仆人被抓到牢里去了。后来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坐牢的时候有没有唉声叹气沮丧？
没有，
没有，他们干嘛呢？赞美，哎，他们赞美，他们在牢里面赞美。后来击打震动啊，为什么震动啊？当然有的人他又有一种有趣的讲法，就是说因为他们赞美的太好听了啊，上帝在天上呢这个脚在打节拍啊，然后地球震动了啊，当然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啊，它不是神学上的说法。因为保罗希拉他们赞美神，后来这个监牢的门打开了，后来那个狱卒吓得就要自杀，但是保罗拦住了他，哦，我们都在，你不要害怕。后来狱卒就问了一句话，很经典的话，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后来他一家人都悔改信主，受了洗，得救了，就喜乐啊，就喜乐。这是腓立比教会建造，你看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对吧？哎，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建造，我们也看到今天教会的建造是不容易的，对吧？会受到艰难，会受到逼迫，会受到纷争不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啊，我们要靠着主来面对。你想看保罗这样的人都能被神改变，我们能不能被神改变？保罗他从前是什么样的人？逼迫教会的，抵挡教会的，是仇人，但是他被神改变。他后来承认说我是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多大的恩典，被神改变，对吧？是蒙了恩才成的。所以神既然能够把扫罗变成保罗，能不能把我们改变？能啊，能啊。所以当你今天在教会里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生命不好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啊，你要对他带有盼望，为他祷告，相信上帝会来改变人，改变我们自己，对吧？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刚看别人的不好，你想到我们自己够不够包容，能不能够包容他。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称自己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耶稣基督仆人保，仆人是什么意思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奴隶，知道吧？就是奴隶的意思。今天你是不是神的仆人？不敢讲，应该是的啊，应该是的。从广义上来讲，我们都是啊，都是神的仆人，因为凡投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他的仆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义的奴仆。我们都是被宝血重价买来的，都是他的仆人。当然从狭义上来讲，这仆人呢也称为什么？被高利的啊，有圣职的和一些专职的同工。所以保罗在后面也补上了，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这个时候腓立比教会已经是个相对成熟的教会了，是不是有诸位监督吧？诸位监督不是一位吧？哎，是众长老知会了啊，他们是一个成熟的堂会了。监督跟长老是一个意思啊， 在提摩太在提多书啊一章五到七节，保罗在那里把监督跟长老是就是混用的啊，那监督跟长老是一个意思啊，他们有众长老有众执事一同参与服事，是相对一个成熟的教会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圣经所启示的这个教会治理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模式啊？是不是众长老智慧啊？哎，是众长老智慧的一个模式，它不是会众制。什么叫会众制啊？会众制就是大家都说了算，我们每个人都说了算，没有什么治理结构，这样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什么都决定不了，或者决定的都是错误的。教会历史上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约拿丹·爱德华兹，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后来发生什么事呢？他想要把他的教会啊能够变成长老制的教会，但是会众不同意，而且他们一开始那个加会员也比较松啊，后来想要就是有一些会员家庭的孩子啊他不信的也算会员，那有投票权，后来他就想要改成长老制，结果呢因为是会众制嘛，大家都投票，那我们不要你这个牧师了，他就把他赶走了。这就是会众制的坏处啊。另外一个就是教皇制或者叫家长制，家长制的坏处就是一个人讲了算，如果这个人他心眼不正，那这个教会就很危险。所以教会那个圣经启示的那个治理体制啊，它既不是家长制或者教皇制，也不是会众制，而是处在中间这个民主集中的长老制。长老是大家选出来的，而且不是一个，而且长老也会受到什么大家的监督，对吧？他也是会员啊。长老众长老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代表基督的王权，知道吧？哎，就代表基督的王权。他不是某一个长老代表基督的王权，而是众长老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代表基督王权。有可能一个长老他会做错决定，但是你相信众长老在一起的时候，神给大家的智慧啊，在一起是能够碰撞的，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哎顶个诸葛亮，对吧？你相信上帝在我们中间，上帝会比众长老有智慧的啊，有智慧的啊。所以我们要不要顺服教会的带领啊？哎，是的啊，其实你顺服众长老的带领就是顺服基督的带领，除非这个教会一个长老都不是好的，全都是坏蛋，只要还有一个长老在坚持真理，只要他没有失去真教会的标志。真教会的标志是什么？圣道的传扬，圣礼的实行，还有教会纪律的执行，对吧？哎，只要他没有失去真教会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什么一同的来建造顺服。好，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感恩中的服事啊，感恩中的服事。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称自己是称自己和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啊，这和他以往的书信有点不同。以往的书信他会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今天这个书信里他没有写使徒，为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讲了，从广义上来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而且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到，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乃是重价买来的，我们都是重价买来的。这怎么比方呢？就好像你看过古装电视剧吧，哎，那个古装电视剧里面，你看有的那个女孩子后来被卖到青楼，她是不是失去了自由啊？她就好像一个奴隶一样的，那她想要获得自由怎么样？得有人来赎她，哎，得有一个爱她的男人，而且还得有能力有钱愿意赎她才行，对吧？你光爱她没有钱也不行，她付了赎价，然后呢她就可以自由了。后来他就跟了这个男人，归给这个男人，而他服侍这个男人，他不再是奴隶的吧，他不再是不情愿的，而是什么？他自愿的，因为他爱的缘故他服侍他。今天我们不是自己的人，而是被赎来的。是谁赎了我们啊？哎，是基督赎了我们。我们从前也是在罪恶之下的，但是耶稣赎了我们，而那个赎价是极为宝贵的，是他的命，知道吧？是他的命赎来我们。而我们今天来服侍他，跟随他，不再是像以前服侍罪一样的那种不自由的状态， 我们虽然是主的仆人，但是是心甘情愿的，是自由的来服侍他，对不对？哎，是喜乐的来服侍他。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告诉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你们都是他重价买来的。而且他强调腓立比教会和他是什么，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强调腓立比圣徒和他是一同做工的，一同是仆人。所以他在这里的书信他没有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同患难同甘苦的一群人，他这是强调他们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你读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里面有很多的话语太美了。你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你就看到好像是保罗对他们的情书一样你们常在我心里，对吧？我想到你们，我就开心，就好像是一封情书一样。所以感谢神，保罗在这里他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感恩，他以感谢神开始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他的服侍是一个感恩的服侍。今天你有没有感谢神抬举你来成为服侍神的仆人啊？有没有感谢神把这些弟兄姊妹赐给你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弟兄姊妹啊，你看起来嘛也不可爱，老是跟你顶着干，但是上帝就是把这些群弟兄姊妹放在一起，让我们互相的什么磨互相的磨。你想看，如果都是可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哪能训练爱呢？对吧？因为外邦人都爱可爱的人，就是上帝把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中间，我们才能训练怎么样去爱。你想在顺境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那种爱其实还比较浅，对吧？比较肤浅。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才能够格外的显示出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神的爱，我们自己做不来，是吧？你可爱的时候我能爱你，你不可爱的时候我爱不出来。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格外的需要神把他的爱浇灌我们。所以感谢神上帝把不可爱的人放在你身边，就是让你学习谦卑的服侍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们学会如何的同工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中国基督徒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情化的社会，对吧？我只跟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只跟我谈得来的人在一起，我们好，大家这样后来就会形成一个结党的文化这也是腓立比书信里面谈到的一个问题然后下次我们会谈到在第一章的十七节他就讲到了一个结党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爱那个看不见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是神爱他。求神帮助我们学会感恩，学会感恩神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这些同工。你可能发现弟兄姊妹不好，我想换个环境，换个教会，你换个教会发现更不好，每个教会都有问题，对吧？普天下只要是有形教会，每个教会都有问题，并不是说我换个教会换个环境就好了。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你觉得你对你丈夫不满意，那我离婚，我重找个丈夫，重找个丈夫就一定好了吗？也许更不好，对吧？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找了五个丈夫都不是她丈夫，很痛苦。所以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他有一定有让我们学的功课，是吧？让我们学习功课，学习怎样的与人相处，学习在这种环境当中感恩。你发现保罗他感恩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在干嘛的？他是不是在夏威夷度假？他是在坐牢。这封书信也被称为监狱书信，因为他在牢里写的书信。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个监牢里但是传统的这个解释是认为他是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的这个书信。他坐牢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打发那个以巴弗提，就是这个第二章会讲到以巴弗提带着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礼物馈送，然后去看望他。所以第四节讲到保罗 啊，欢欢喜喜为他们祈求，他不是看到礼物欢喜，知道吗？他不是看到哎呦有礼物了啊，他是看到了弟兄姊妹的爱。你想看人最什么时候最能感受到爱啊？其实你包括你对人家好也是的，人家顺境的时候啊，你去看望人家可能不一定能记得，但是在人家落难的时候、遭难的时候，你给人这时候的帮助啊，人家是能记得住的，人家深深的记在心里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锦上添花，但是需要雪中送炭，知道吧？哎，这罪人最需要的时候，保罗这时候正是坐牢的时候，没人关心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派人去啊看望他啊，他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要在他受苦上有份，知道吧？哎，与他一同兴旺福音啊。所以当他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老泪纵横的，他肯定是感动的很。其实保罗是个，他是一个情感丰富啊、多愁善感的人。他有的时候在书信里不就讲到吗？我为你们流泪，我为你们祷告，昼夜不住的流泪祷告。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啊，虽然他目前身陷囹圄啊，目前在这样一种被困的环境当中，但是他看到弟兄姊妹的爱，他发出感恩的祷告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团契中的服侍，团契中的服侍。当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向神感恩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和保罗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就像这个第五节讲到的啊，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没有离弃保罗，他们没有离弃保罗，保罗感受到他们想和他一同的得恩，所以不论在保罗在别的地方传道。还是在监狱当中，他们都想和他一同得恩啊，就是第七节啊，你们与我一同得恩。一同得恩的意思就是一同的参与啊，这里看到恩典、恩惠是和参与在一起的，你参与就有一同得恩，知道吧？哎，就好像今天我们教会是一个整体，有的事情我做不了，但是呢。我可以支持你，用我的金钱，用我的人力支持你，对吧？比如说现在我们办不了学校，但我们兄弟教会他们办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支持他们，这也是一同有份的。你看那个大卫啊，在旧约时候立下了一个原则，上阵打仗的和看守兵器的，是不是一同得恩啊？哎，一同得恩。所以我们有的肢体可能年纪大了，但你不要妄自菲薄，你不要讲哎呦我也干不了什么，我帮不了什么了，但你的祷告就是很好的武器，对吧？哎，你的祷告就是拖住讲台，拖住教会的武器，教会需要你的祷告啊。我们都能够参与，都能够参与这个服事当中，一同的来得恩。所以大卫说啊，那看守兵器的和上前线打仗的一同得奖赏。保罗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从起初到如今都是在一同的参与。你看啊，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二节，他怎么讲啊？弟兄们，我把神给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就讲到，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是什么呢？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他去传道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是在支持他，在物质上支持他，在人力上支持他。在腓立比书这个第四章也讲到了啊，第四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啊，为着他们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们是和他同工的，知道吧？不论他在哪里，他们和他同工，一次两次的啊，始终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讲到今天的服事啊，是在团契当中的服事，是团队当中的服事，同心合意。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就有圣徒相通啊，彼此团契的这个意思，圣徒相通彼此团契的意思。 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团队。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也是一个团队，是不是啊？哎，教会需要的是团队中的服侍，团队中的服侍就是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很重要。基督教是一个团体的宗教，圣经从来不鼓励个人主义，一个人个人再厉害，你像唐牧师再厉害，是不是还要同工帮他整理文字啊？缺不了同工啊，是不是还要同工帮他录像，然后整成碟片啊，整成录音传出来啊？如果没有同工的话，是办不成这么大的影响力的。就好像体育运动也是这样啊，有些团体的运动，你有没有打过篮球？没打过篮球，有没有看过人打篮球？篮球在场上的时候，一个队要好几个人吧，啊，要五个人，每个人都很重要。你像那个有个 NBA 最伟大的一个球星啊，迈克尔乔丹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个人能力非常的强。他在1986年啊，那时候我一岁不到，1986年的一场 NBA 季后赛当中，一个人得到63分，至今为止还是没人能破了。但是呢，球队还是输了。他前几年都是这样的一个困扰，后来他得到了恩师的指点，学会了团队啊，学会了传球，信任队友，学会了战术啊，团队合作。后来他得到了总冠军，好几个总冠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篮球、足球啊，团体运动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少，对吧？你个人能力再强，你都需要队友。中锋、后卫、前锋一个都不能少，对吧？你看足球也是这样，有可能后卫在后面一场比赛从来没进过球，但是他的重要，其实他的那个作用也非常重要。有可能那个守门员一辈子都进不了球的，因为他是要防守，他不可能去打进攻，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用，对吧？他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在教会中的服侍也是这样，我们是一个团队。你看起来那个软弱的肢体，那个瞧不上眼的肢体，教会不能缺少它。就好像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哥林多后书12章啊，哥林多前书12章，把教会比喻成一个身体，对吧？啊，有眼睛，有嘴巴，有手，有脚，甚至有那个胆囊。那个胆囊可重要，有的人胆囊不好，把它切掉了，但其实它也有用的。好像切掉胆囊的人是不是经常拉肚子？消化就不好了吧？所以在教会里的服侍是团系的服侍，是个团队的服侍，不能缺少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啊，在这里啊，我们在博望这里的教会啊，刚刚的拓展，我们一定要建造好团队，一定要大家同心合意，发挥各自的恩赐啊，发挥各自的恩赐，配搭好，才能够把教会建立好。而且你要特别小心，因为魔鬼就是喜欢破坏团契啊，破坏人的团队。只要你的团队有破口，他就会钻空子。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有的时候你要不要看人，不是人不好，而是魔鬼在什么来钻空子。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给他留地步。保罗在这里最感恩的就是腓立比教会和他彼此的相通，一同的福气，一同的服侍。虽然有这个监狱的门挡着，但是能不能够阻断他们之间的相通啊？不能啊。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之间也应当什么，彼此的相通，不要把我们的交通给中断啊，不要把我们的交通给中断。我们要保护这份友谊。你看腓立比的信徒跟他之间有没有友谊啊？有没有啊？有。他们不只是那个牧养的关系，他们不只是牧者跟信徒的关系，他们也是友谊的关系，他们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之间也应该培养友谊，知道吧？我们不只是弟兄就是牧养的关系，我们也是弟兄姊妹，是家人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逼迫仍然没有停止，那个恶者他会干嘛？他会污名化传道人，他把他抓起来给他安上个罪名啊， 什么贪污敛财啦，非法敛财啦，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啦，啊，实在没有罪名，给他安一个寻衅滋事，这就是万能罪名啊。再不行就莫须有嘛，啊，岳飞就是被莫须有的罪名害死。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要跟传道人、跟牧者建立友谊，跟弟兄姊妹之间建立友谊。当你了解他为人之后，他们就算把他抓进去，你也知道他不会那样做的，一定是仇敌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是不是这样？哎，你看我们的杨牧师，给他定的就是非法经营罪，他经营啥了呢？因为挣钱，但实际上内部就是因为他本来是个党员，他现在就等于啊违反了他们的这个啊，他要给他定罪名，但是定罪名表面上不能定这个罪名啊，给他按个这个罪名。所以我们啊今天要特别的啊来为牧者祷告啊，为那些受逼迫的那些仆人们祷告，为了教会祷告，因为魔鬼要瓦解我们的友谊，对吧？啊，你要看重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看重友谊。如果你们有矛盾，不要放着不理啊，要去解决它，用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去解决它，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接纳。其实人啊，你发现他最容易接纳的是谁，你知道吗？哎，是自己。我自己迟到了，哎，其实不要紧，下次注意点。我自己犯罪了，很容易原谅自己，但是对别人呢，我们很容易就是严于律人啊，宽于律己。你迟到了啊，怎么哦，下次吓得人不敢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当我们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其实好几个指头指着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这种关系，他们里面那种彼此的挂念，彼此深厚的友谊，你从他的书信里能不能够读出来啊？你看，我想念你们，你们常在我心里，这种友谊能不能读出来啊？哎，是能读出来的哦。我刚才读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我在家里读还没有这种感觉，刚才在大家一起读的时候就非常体会到这种感情，这种感动。我们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啊，成长中的服侍，成长中的服侍。保罗看到弟兄姊妹啊对他的关爱，他向神感恩，满有喜乐，他深信是神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对吧？哎，他深信是，而且神会继续做工，成全做工，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他为什么强调是神做工啊？因为他，你从腓立比教会的建立一路以来都能看到是上帝在做工，上帝拦阻他们去什么，哎，那个亚细亚一带传道啊，然后呢特别把他们带到腓立比，然后呢他们讲道的时候，你注意那个细节，是主开导了吕底亚的心，对吧？哎，主开导了吕底亚的心，然后那个狱卒一家得救也是这样，上帝让这个大震动，对吧？什么监牢大开，然后这个狱卒一家的得救非常的奇妙。像他们那种公务员，一般来讲是不容易接受福音的，但是却接受了福音。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建立，保罗就明显能看到是神特别安排的，是神一路的带领。他相信神既然做着工，神会有始有终，一定会成全这工。今天上帝也在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神既然在这里啊，在博望这里动工，我们深信他会继续的带领，会成全这工。上帝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的教会。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啊，对上帝有信心。我们也从第八节看到保罗真实的情感啊，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又讲到想念吧，对吧？想念你们众人啊，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基督耶稣的心肠是一个怎么样的心肠呢？像马太福音14章14节讲到，他怜悯他们，他怜悯他们。主爱他的羊，知道吧？哎，主爱他的羊，他对他的羊是有真实情感的，这是他的心肠。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也像主耶稣一样的，他是不是有牧者的心肠啊？他想念他们每一个人，想念主的每只羊。保罗肯定了他们的爱心，但是还希望他们的爱心继续的增长。 所以我们博望的弟兄姊妹也非常的有爱心，但是你能不能满足于现状？你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可能顺境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有爱心，你好我好，但是碰到困难碰到矛盾了呢，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爱心，对吧？更加需要神的爱心赐给我们。所以保罗盼望的是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当然这个是属灵的知识啊，不是指的世上的知识。换句话讲，保罗就是希望他们的爱心继续成长，希望他们服侍是继续成长的一个服侍，而不是停滞不前，我沾沾自喜，我满足于现状的服侍。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满足于现状的时候，他会不会成长了？他就停止成长了。所以今天遇到问题不要怕，教会遇到了困难不要怕，这是神给我们成长的一个契机。这对于当时有分裂阴影的一个教会是格外的一个啊重要，因为困境才是真正让爱成长的时候啊，成长的地方。所以你不要看我们虽然现在啊人还不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团队建造好，一定要把根基建造好，要不然分裂的这个阴影也会潜入到今天的教会当中，对不对？哎，因为人总是会有问题的嘛，如果我们不能学会相处，不能学会包容，肯定会有诸多的问题。所以真正碰到问题才反思出啊，反映出我们里面的爱够不够啊，爱不够的啊，不够的，我们要来求告神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实在是没有爱心啊，实在是需要神把他的爱浇灌我们。所以操练这种爱是不容易的，操练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这种爱是不容易的，尤其我们自己里面这个骄傲嫉妒啊会伴随着我们，你知道吧？哎，骄傲是人一生要对付的罪。一个人怎么去成长啊？不要跟别人比较，因为跟别人比较会带来嫉妒纷争，会带来骄傲自义的。而且你发现嫉妒的人他很难跟别人同喜同悲，他人高兴的时候你郁闷，他人难过的时候你开心，这种情绪会让人啊，会让他自己感到痛苦，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这种教育他长大的，对吧？跟别人比较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是从小是跟别人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比较的，所以这种教育下长大的我们会容易产生这种嫉妒，产生这种啊比较。但是其实我们想想看，也许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跟别人比，我们需要的是跟自己比，知道吗？我们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爱主呢？我们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少玩一点手机呢？我们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多追求真理呢？我们每天向着爱的源头，向着光明的源头耶稣基督奔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幽暗和嫉妒才能被约束起来，知道吧？哎，我们的罪才能对付。当你不向着耶稣基督奔跑的时候，你就会被这种黑暗吞噬。所以真正的成长，记住啊，不是跟别人比，跟别人比你会骄傲的，跟自己比，我有没有成长，我有没有比昨天更爱主，我有没有比昨天更成长。哎，愿神赐福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不要嫉妒别人，不要跟别人比较，嫉妒别人也是不能团契不能合一的一个啊罪之一啊，跟自己比较有没有成长。所以巴不得求主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啊，靠主做诚实无过的人啊，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父神。所以求神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啊，在成长中服侍，在服侍中成长。好，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啊，愿神来赐福啊弟兄姊妹，让我们对神啊真的对神道有回应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建造好这个服侍的团队啊。好，愿神赐福大家。
好，感谢上帝啊，真的。 我们就两个在服饰中成长了。